拜登证实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英国议员呼吁首相效仿。赵乐际发6000字长文，强调四个字，黎智英获颁2021年度艾菲尔新闻自由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2021年11月20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1月18号在白宫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之后表示，正在考虑对明年2月份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以抗议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拜登在当日表示，将会选择不派遣政府官员代表美国参加北京冬奥，但是允许美国运动员参加。华盛顿邮报外交国安专栏作家 George Rogin 在11月16号曾经援引多位知情人士指出，白宫近期将会宣布拜登或者美国政府官员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的消息，并且说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正式建议拜登外交抵制冬奥，预计拜登月底之前就会批准。 Rogin 表示，美国政府亦都会知会盟友，但是由盟友自己决定是否跟从美国的做法。他分析说，美方之所以采取外交抵制，是希望在不影响美国选手的情况之下回应中共侵犯人权。而拜登政府亦都延续了之前川普政府的评估，认定中共在新疆的行径构成种族灭绝。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陶根哈特 Tom Tugendhat、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等的五位国会议员在18号晚黑亦都联名致函首相约翰逊，敦促他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禁止官员出席。在联名信入面，这些国会议员表示对美国总统拜登及其他政府官员可能不会前往中国出席冬奥表示欢迎。议员认为，同美国一样采取同样的做法，落实下议院在7月份所通过的关于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决议很重要，而且这个不会影响选手参赛的权益。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发布之后，内斗的信号不单止没有平息，反而有进一步激烈的趋势。11月18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贯彻中共六中全会精神的署名文章，长达6200字。结合赵乐际是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背景，观察人士推测赵乐际已经将目光投向了20大。赵乐际的这一篇长文题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导伟大社会革命》，取自习近平去年1月份中共19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面的讲话。这句话亦都在第三次历史决议入面引用。在赵乐际的这篇文章入面，自我革命这四个字出现了多达47次，反复吹捧和强调。赵乐际说，要通过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来确保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时评人郭平在大纪元发文提问说，什么叫做自我革命呢？文章入面语言不详，没有定义或者规范化的潜色。郭平接着解释说，其实作为中共东厂掌门人，赵乐际当然明白自我革命的意思就是消灭政敌。那他发长文号召进行自我革命，是不是就意味着新一轮的内斗风暴即将展开，外界拭目以待。赵乐际参与了对习近平至关重要的第三份历史决议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习近平当仁不让自任组长，副组长一个是王沪宁，主管党宣，同时被认为代表刚增派系的势力，而另一个就是赵乐际。赵乐际扮演的是为习近平捧场的角色，定是代表其他派系，外界目前还存在争议。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文在中共建政之前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部下，赵乐际又是祖籍陕西，同习近平算得上是乡党，所以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赵乐际算是习家军的成员。 不过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曾经指出，赵乐际在江泽民当政时期屡次受到时任中共中组部长曾庆红的提拔，因此发迹。甚至赵乐际在中共十八大跻身政治局，并且很快出任中组部长。黄友群亦都认为，真正提拔重用赵乐际的仍然是江泽民曾庆红。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11月17号在官方推特用英文转发了疑点多多的彭帅报平安信，反而引发更多外界对彭帅的声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的主席 Steve Simon 在11月18号直言，彭帅事件如果不能够有充分的解释，我们绝对愿意完全撤出中国。WTA 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有几亿美元，但是西文说彭帅这件事比生意更重要。彭帅11月2号在微博指控75岁的前中共常委张高丽，之后就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作为女子网球运动的最高国际组织， WTA 在11月14号发表声明，公开呼吁中共对事件进行全面、公平、透明而且不受审查的调查。西文当时在声明入面表示，彭帅和所有女性一样应该被倾听而不是遭到审查，我们期待这个问题被妥善处理。继 WTA 之后，多个国际网坛名将先后发声询问彭帅在哪里。中共常委的丑态以及中共侵犯人权的恶行很快传遍世界。面对这种局面，环球电视网在17号发布一封自称是彭帅报平安的邮件，由于有明显的错误，没什么人相信，反而引发又一波的国际关注。除了 Simon 很快以书面声明回应说，这个只会令到我对彭帅的安全和下落更加担忧之外，网球大满贯23座的冠军美国传奇名将世威 Serena Williams 19号亦都加入网坛抢救彭帅运动，在推特上传彭帅的相片，标签 Where is 彭帅，彭帅在哪里，并且说希望我的朋友彭帅平安，也都希望尽快找到他，我们不可以坐视沉默，必须展开调查。澳洲国防部长杜登 Peter Dutton 日前批评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威胁澳洲的言论是恶霸的话语，并且表示澳洲不会屈服于中国霸凌。杜登在13号曾经表示，若果美国出手捍卫台湾的安全，澳洲必定支持联手护台。对此胡锡进威胁说，若果澳洲的军队胆敢出兵台湾海峡，等着他们的将会是一场噩梦，而澳洲本土的军事设施亦都将会沦为军事目标。杜登回应说，中国频繁采取类似的行为，具有很多令人担忧的迹象。他说，这个是一个恶霸的话语，而不是一个国际参与者应该有的言行。杜登表示，澳洲不会被霸凌击倒，反而将会维持信念，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伙伴站在一起，进而确保地区普遍实现和平。在18号，杜登亦都对彭帅的安危表示深切关注，并且提醒中国还有其他类似的个案，有些人在批评中国共产党之后随即长期下落不明，当中有些人会再出现，希望彭帅亦都是一样。原北京文投总经理兼新京报创始人戴志庚日前被证实被中共判刑八年，而且早已经被送到监狱强迫劳动。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1月18号戴志庚在狱中的书信流出，内容显示早在今年3月底，戴志庚就被移交到北京市第二监狱进行所谓的集中教育，并且注射疫苗。5月下旬转入北京市监狱进行各种的监规学习，8月份开始被强迫劳动，每日的工作时间长达7个钟都不可以完成当日的定额。信中还透露戴志庚的双脚因为坐得久而出现浮肿。曾经同戴志庚一起创办新京报的原新京报主编程益忠表示，新京报的老同事透露戴志庚被判刑八年， 但是官方至今都没有公布他被判刑的刑期和庭审的内容。另外，报道引述同样有亲人被羁押的大陆维权律师吴有水指出，目前中国只有囚禁高级官员的巡城监狱里面，在押人员无需要参加劳动，而其他的监狱都是全部被强迫劳动，不单止没有办法反抗，还会因为不可以完成劳动任务而遭到惩罚。据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8岁的戴志庚曾经是光明日报广东记者站站长。2003年作为光明日报投资方代表，和南方都市部一起创办了新京报，并且担任社长长达14年。2011年初，新京报的管辖权移交到北京市委宣传部。2017年的8月，戴志庚调任北京国资委旗下的北京文投任总经理，成为正厅级官员。不过一年多之后，当局就以受贿为由将他逮捕。坊间传闻戴志庚是因为卷入了邓小平的前外孙女婿吴小辉的安邦案而被整肃。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11月19号上午举行了第31届国际新闻自由奖颁奖典礼。身在狱中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颁2021年度艾菲尔新闻自由奖 Grand Eiffel Press Freedom Award。 保护记者委员会赞扬黎智英是对中共政府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和民主的倡导者，并且表示虽然黎智英继续在狱中苦苦挣扎，但他仍然是香港争取新闻自由的象征。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